对于海内外三退大潮最近突破一亿一千万，大陆各界知名人士纷纷表示支持，认为超过一亿人三退意义重大。他们祝愿越来越多的同胞良心觉醒，抛弃暴政，为中国迎来光明的一天。
四川维权人士黄小敏认为，一亿多人三退意义重大，说明越来越多的人在觉醒。
这是一个非常吉祥的数字，它说明了在中国有10个人就有一个参与到了三退的行列之中，有1/10的人已经在10年维权、反抗专制、反抗迫害、反对独裁的过程中，慢慢的觉醒，慢慢的明白三退的历史意义。
河北资深媒体人朱欣欣说：“中共毁灭就是中国的希望。”
越来越多的人啊，看清这个社会，看清这共产党了啊，彻底绝望了。好像大家都在看这个笑话，看这个中共的这条船，看他如何沉下去。他的中共的毁灭是中国的希望。
湖北维权人士胡俊雄呼吁还在中共体制内谋生的人认清中共的邪恶本质，尽快加入退党大潮中。
我希望每一位稍有良知、心存善念的人都应该从几十年谎言的迷雾中认清历史发展趋势，认清世界进步主流，面对历史和未来，把握机遇，退出这个邪恶的组织，选择一条属于自己的光明道路。
新唐记者梁真、古青儿香港报道。
日前在香港举行的声援三退集会活动上，有多位来自中国大陆的知名人士录音发言，他们表示三退运动在中国内地已经深入民心，对中共的唾弃也是民心所向，呼吁无论是百姓还是权贵，只有抛弃中共才能挽救自己，挽救中国。
香港日前举行解体中共、复兴中华、声援一亿一千万同胞退出中共的集会游行活动。在集会上，多位关心大陆民主进程的人权活动家、作家和评论家都录音发言，表达他们对三退运动和中国未来的关注。
共产党他已经在精神上、灵魂上完全堕落，对国内人民的迫害共产党他这个特权体制这个贪污腐败体制国内人民呢对他已经非常反感了，可以说有很大一批人站出来直接骂共产党了。
认清这个体制，而这个体制所造成的伤害不但是平民百姓，而且那是握有重权的人，你们将会成为下一个文强或者是王立军，你们在这个体制里没有任何人是一个安全的，抛弃这个体制才能够救自己，也是一个救中国。
就是中国人民目前仍然在生活在恐惧之中，所以呢，关于这些三退，应该说从内心上做出三退的人可能这个数量更多。如果今天中国有了一个完全自由的这个社会，人民能可以毫无保留的表达自己的意见，那么可能这个三退的人数比这还要翻几番。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参与三退活动我想中国社会最终迎来有希望的一天迎来这个光明的一天这个日子不会太遥远会越来越近。
新唐人记者林秀仪在香港报道。
在香港星期六3月3日举办的声援一亿一千万退出中共组织的集会上，多位泛民主派立法会议员透过录像发言支持三退活动，他们批评中共的腐败暴政尽失民心，呼吁更多大陆同胞站出来争取民主自由与正当权益。
多位泛民主派立法会议员表示，从近期中共对维权人士的打压到王立军事件，说明中共的专制腐败政权已无法挽救，一亿一千万人退出中共组织的数字显示民众唾弃中共一党专政。
国内有很多的中共共产党党员，他如果是退党的话，就表示了他们对于党的行为和这种统治的方式是实在是接受不到而脱离他们。这件事呢是反映到社会上高越来越多人明白到这种一党专制这种情况底下里面呢是已经不是这个社会上高可以再接受下去了。所以呢就是这种是信号来的。
现在呢我们在国内里面有很多共产党员呢继续地退出共产党呢，其实这个呢是一个必然的事。 即如果一個政黨咧，佢哋腐化到係唔理人民嗰個嘅需要，同埋咧係繼續咁獨攬大權嚇，繼續去支持一個獨裁政府嘅話咧，其實呢啲咁嘅政黨係不能夠繼續可以即係持續落去。
如果以億計嚟去有黨員係退出咧，我相信共產黨內部係要明白權力嘅鬥爭、人事嘅紛爭、腐化嘅行為，已經係令到作為執政嘅共產黨影響緊我哋以億計嘅人民。我相信咧，我哋係唔能夠再容許只顧打壓、只顧專政嘅政權咧，係喺我哋神州大地咧繼續咧係危害我哋。
他们并呼吁更多大陆同胞站出来争取民主自由与正当权益。新唐人记者林秀仪在香港报道。
大陆近期的重庆事件引起国内外的广泛关注，觉醒的民众纷纷公开声明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香港多个团体周六举行声援一亿一千万同胞三退的集会游行，多位知名人士在集会中发言，呼吁更多的大陆民众抓紧时机退出中共。
中共要垮台，别为他陪葬，这是今次活动其中一个口号，希望呼吁更多的大陆同胞加入三退大潮。集会在天国乐团的演奏声中揭开序幕，多位社会知名人士发言，谈到大陆的王立军事件，凸显中共崩溃在即，呼吁大陆民众尽快退出中共组织。
我希望所有有理想的人呢，其实都是要退党，因为如果你真的有个理想是为中国好的话呢，大家看应该要看穿这个中共一党专政的本质，反对民主的本质，是这个这样的本质本身呢是反人民的。
全球退出中共服务中心主席易容和台湾法轮功人权律师团发言人朱婉琪也透过网络发言，正告曾参与迫害的中共各级官员，
共产党的末日就在眼前，选择公开退出中共协党，揭露中共祸国殃民罪行，弃暗投明，戴罪立功，是目前摆在你们面前的唯一正确选择。
我们同时也要正告江派的余孽，无论有没有发生薄熙来和王立军狗咬狗的事件，法轮功律师团都会继续揭发你们参与迫害上亿善良修炼人的血腥暴行，直到追溯完你们的责任为止。
集会结束后，游行队伍下午2点从长沙湾游乐场出发，张起各式帆旗横幅，沿途吸引许多本地民众与中外游客观看。新唐人记者林秀仪、新宁在香港报道。
上个月，重庆副市长王立军出逃美领馆，并递交给美国官员大量中共内幕资料。随后，王立军被押往北京，音信全无。他递交给美方的资料也就成了揭开真相的关键。最近，海外活动人士发起公开签名活动，要求美国政府向全世界公布王立军提交的材料，还真相于天下。
2月19号，海外异议人士郭保罗发布一封公开信，并在推特上征集签名。公开信要求美国国务院立即公开王立军提交的材料。公开信引起媒体和各界共鸣。截止到3月6号，已经有73人签名，包括胡平、夏业良、袁宏斌、唐伯乔、方正、徐佩、盛雪等著名人士。郭保罗还在3月3号发布了公开信的英文版，也引起美国人士的关注。郭保罗在公开信中写道，中共当局为了维稳而竭力隐藏王立军事件的真相，目前唯一能够揭开真相的材料掌握在美国国务院手中，希望美国政府为中国民众负责，为中美两国的长远利益负责，立即向全世界公布上个月6号到7号王立军向美国驻成都领事馆提供的所有文字音响材料。为此，记者采访了郭保罗，他介绍了写这封信的初衷。
原因很简单啊，就是公布真相啊，因为真相是需要人们去那个争取的，因为那中美的高层呢也有可能为了维护这个稳定，达成某种那个协议，然后把这个真相它掩盖起来、隐藏起来。
王立军在和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闹翻后，为防止薄熙来灭口而出逃美领馆避难，被拒后押往北京审查，从此再没有任何消息。
现在掌握真相的唯一的就是美国国务院的，就是王立军去了之后。 一个晚上说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提交了些什么东西，那些东西是非常核心的。无论是什么，先公布这个真相，而且我们这个预测那些东西是非常非常有价值。
郭保罗指出，虽然中共内斗激烈，但面对民众时他们是一致的，所以为了维持中共政权的稳定，中共刻意将王立军事件淡化，企图大事化小。而美国政府在对中共的外交政策上也有类似的维稳心态，比如中共大批军警包围美领馆是很严重的外交事件，美国到现在也没有提出抗议。郭保罗认为，美国政府不应该只顾中美高层的短期利益和所谓的稳定，而是应该考虑长远利益，考虑底层民众的心声。
长远利益就是来促使中共政权的一个瓦解，来促成中国的民间力量、独立自由力量的发展，可能暂时会引起一些这个内斗啊，或者一些风波。但是长远中国演变了之后，成为一个民主自由国家，那跟美国交往是符合最大的利益的。
此前已有多名美国议员对美国奥巴马政府处理王立军事件的做法提出质疑，并要求美国国务院提交相关详细资料给美国国会进行审查。在公开信上签名的政论家胡平表示，
我们也知道有的议员从一开始就在敦促这个了解这个问题，所以我们这样做也是对这些人的一个支持嘛。我想他们作为美国的议员应该是有权利了解这些问题的嘛。
另据大纪元报道，曾有大陆匿名读者爆料，王立军提交给美国的材料除了薄熙来与周永康密谋对付习近平等中共高层权斗内幕，还涉及薄熙来指示参与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相关证据和中共政法系统下达的对法轮功及异议人士的镇压文件。新唐人记者刘慧、李谦、薛丽采访报道。
3月2号在中共两会召开前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赵启正说，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必须由中共来领导，在所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框架内进行。纽约民主大学执行主任汪北纪认为，政协和人大代表着巨大的利益集团，与中共演出政治二人转和双簧戏，他怎么领导一个新的社会改革和民主的复兴？汪北纪认为，中共提政改只是对外界释放烟雾弹。
中共他虽然是花最大的力量，花军队、武警、公安、国安来维稳，但是呢，他也知道民间的怨气有多大，知道官场的腐败有多坏，知道这个国家的污染啊、经济啊各方面问题有多严重，所以呢，他们想出来的招数，这个是一贯用之的，包括从江泽民开始就用过的招数，就是不断的释放改革、民主的信息来稳住老百姓。
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时事评论员陈破空表示，经过了六四事件后，中共内部实际已经没有改革派。每次开人大前，通过党媒或者某些人释放一些政改言论的做法并不新奇。
这个在十七大、十六大之前都存在，这些都是一种缓兵之计，一种忽悠，就是暂时缓解民间的对立，让民众对共产党重新燃起幻想，放松警惕和抗争，然后中共希望度过这种换届时候的这种动荡期，希望权力平稳交接。
汪北纪表示，除非中共当局公开迫害西藏和新疆人民、迫害法轮功的资料，释放所有政治犯，把所有两会代表的资产公布，孩子、配偶的去向和国籍公布，不然他们根本就没有资格提改革。陈破空则认为，中共谈的政改也不是外界所期望的那样，他只是强调所谓的党内民主，围绕旧党来进行，这种政改完全没有空间。
他们在这种党天下的概念下，党天下甚至家天下、家族天下的概念下，他们的传位是传给他们的什么红二代、富二代、官二代、太子党，跟人民毫无关系。因此他们所做出的改革姿态都是修修补补，看怎样使中国共产党的统治更牢固。不管是转一个换一个提法，还是换一种表述，还是换一个包装，他最后都改变不了中共家天下、党天下的这个实质。所以我想中国老百姓对此完全不必抱幻想。
新唐人记者长春、李明飞、周天采访报道。
一月下旬，中共喉舌人民日报抛出评论文章，声称改革有风险，不改革有危险，所谓宁要微词不要危机。接下来环球时报等中共媒体也纷纷发表文章谈所谓的政改，不断释放改革信号。 中共两会前的新闻发布会上，全国政协发言人赵启正再次提出政改，而且强调必须由中共来领导。专家指出，中共每次开人大之前，总是会通过党媒或者是某些人释放一些政改的言论，以此来稳住老百姓，让民众对共产党重新燃起幻想，放松警惕和抗争。专家表示，中共最终都不会改变他党天下和家天下的实质，因此中国老百姓对中共不必抱有幻想。
曾经连任两届俄罗斯总统、一任总理的普京再一次当选为俄罗斯总统，引发各界忧虑。针对大选中发生的各种舞弊行为，联系近十年来俄罗斯的现状，欧洲议会副主席麦克米兰对俄罗斯的未来非常担忧。
麦克米兰介绍，跟去年12月的杜马选举时一样，欧盟等国际组织这次派员全方面监督俄罗斯的总统大选，但是发现包括媒体、整个过程、选举委员会所有各方都在帮助统一俄罗斯党。
Where a number of key people like Grigory Yavlinsky was prevented from standing as a candidate. Parties were barred from fielding candidates.In an arbitrary and completely corrupt way, and that is Russia today, unfortunately.
麦克米兰说，不幸的是，对 1.5 亿俄罗斯人来说，普京时代还将继续，他们还将生活在非民主的极权主义社会。不过，渐渐的，俄罗斯人会明白这个系统的限制对国家的损害。话锋一转，麦克米兰谈到上海合作组织把俄罗斯和中共紧密联系在了一起，他们都无视人权，默许一个政府屠杀人民。他用两国对信仰的迫害为例，他说法轮功是一种完全善的信仰，在中国广泛地为人们所认可、接受、修炼，但是当局不允许人们修炼。
The UN rapporteur on torture has said thatabout two-thirds of the people going through re-education through labor in China, many of them dying under torture, are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Now, the Russians have adopted the same approach towards Falun Gong by banning it, by prescribing the book upon which the practice is based, and by sending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back to China.
麦克米兰说，自己很担心这些被遣返的中国人会面临怎样的命运。
Because there are no human rights in China, and there are very few in Russia.
麦克米兰介绍，他很快会去俄罗斯，而普京的当选让他为俄罗斯的未来担忧。新台记者李兹布鲁塞尔报道。
下面再来关注台湾旺中媒体并购问题。学界持续忧心旺中跨媒体并购案，要求 NCC 举办听证会，并且要求旺旺集团总裁蔡衍明出席说明。曾是13年的中时人、当代杂志创办人金恒伟表示，并购案会严重垄断台湾的言论市场，成为中共的宣传工具，影响后果将上升到国安层级。
反对台媒沦为中共传声筒，学界持续要求蔡衍明出席听证会，说明有无滥用媒体公器、干预专业自主。任职《中国时报》13年、担任过副总编辑的金恒伟表示，
蔡衍明面对在听证会里曝露出他所有的专业不足，跟他的政治凌驾在专业之上。老板如果是站在中国的立场，让台湾的记者走他要求的100%向中国崎岖那样的路，那是一个可怕的现象。那不是一个，不只是一个媒体的问题而已，是国家安全的问题。
金恒伟认为，并购案已涉国安问题，主管机关 NCC 不能回避。蔡衍明旗下媒体已经是全台最大，金恒伟观察，他们都被要求不能触动共产党利益。
他是小骂大捧嘛，那基本上面可能小骂都不算了。这个就是狡猾的地方啊！共产党迫害人权、迫害法轮功、迫害这个艾薇薇、迫害这些人，你要下台，你要改变你的政治体制。我想他没有吧？这个才是真正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
金恒伟忧心，旺中并购案如果草率过关，此例一开，亲共媒体便更能借财力垄断台湾言论市场。他认为，民间与学界的抵制压力必须持续。行唐人亚特电视陈金娇、陈真，台湾台北报道。
中国喊出经济成长率不再保八，中国经济环境恶衰。 2月6日，多位受害台商与产业者走上街头，希望台湾政府把握机会，认清中国的投资环境与黑暗司法，力促百万台商回流。
经济再起来，
经济再起来，
台商台干回家，
台商台干回家，
台哥稳当上赢。
希望台湾政府力促大陆台商回流，受害台商、船产业者等六个团体齐聚，揭示中国经济真相。
中国在江浙地区的非常多的指标性的工厂，现在半数没有开工，整个国家的电厂呢，有一半没有发电，都可以看得出来，这是一个非常惨烈的局面。不是只有保八保不住，连保六都保不住，保证都保不住。
他们说，登陆投资者仍面临缺水、缺电、缺工、涨薪的困境，大陆部分地区基本薪资甚至已和台湾齐平，台湾政府应该优化劳工政策。
大家对中国也非常之了解，对啊，那是一个土匪政权，我们的外劳本劳脱钩的政策能够立法院能够自己解套的话，那我们就不担心他的诱惑了。
去年把中国和香港的生意股份卖掉，四海游龙董事长李信长发起联盟要踹共，这次首度参加受害台商游行。
开放大陆投资之后呢，那整个台湾的产业呢，其实是一片的惨淡，那反而是好，反而是肥了中共啦。那中国共产党对我们台湾来讲是一个敌对国。那我们为什么我们的政策要把我们的中小企业把它逼到中国大陆去？
去年受害台商发起9次血泪大游行，强调台商遭侵占的财产已经破兆元。今年中共先喊出不再保八，台商说中共经济危机凸显，司法环境持续黑暗，台湾政府应该抓紧机会启动台商回流。新唐人亚太电视陈娇、陈真，台湾台北报道。